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做客节目的是远在上海的心理咨询师导师 Lucy 老师哈。Lucy 老师，我们刚才呢有聊到，就是关于这个面对自己的朋友啊、至亲啊哈，如果是就患病吧，就是尤其是像这种绝症哈，就是当然现在癌症也是可以治疗的啊，当然是比较严重的一些病情了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就会把你的你，因为他的整个正常的生活打乱了，对吧？他整个正常的生活节奏全部打乱了，然后呢就变成你是他的亲人，你是他的好朋友，你其实也被打乱，对不对？然后你有时候会觉得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聊天。因为我都不敢跟他分享，以前我们可以分享那种八卦呀、快乐呀，对不对？你会觉得现在分享这个，他明明在遭受 suffering， 他在受苦，他在面对那个疾病在做斗争，然后你还给他发些有的没的那种，你会有一种不知道怎么应该去面对他，怎么样进行正常的，或者是说像以前一样的交流，还是说永远回不到以前的交流？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一个话题，就是对于我们来说，聊天突然变得，就是原来你可以随心所欲的聊，
啊，
想聊什么聊，现在呢会因为就是这个事情变了嘛，对吧？要照顾他的一个情绪。我觉得首先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我们说过不同的阶段，对吧？就是一定是看他走过什么样的阶段。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就是不主动去聊病情，
哦，
第一个原则。就不要打电话说，哎呀，你什么就是关注他，关注他的化疗啊，关注他什么怎么怎么样啊，说身体状况是不是更糟了，或者是什么样，都不要。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哪里，其实你身体的这个能量就会运转到哪里，对吧？所以你看啊，其实生病其实是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关注什么。那么对于病人来说，就是首先我们聊天肯定不是，可我不一样啊，就是因为我的聊天呢是一个叫治疗的一个方向。那对于大家的聊天不是这样的，就是如何像你说我们生活当中发生这么大一个变化啊，我们怎么去做？就首先不主动聊病情。那如果这个人在很大的一个情绪状态，那么就我觉得其实你能够做的最好的就是一个倾听。就是你是一个倾听者。不要让他把注意力放在病情上。你比如说他在说我怎么怎么样，我听到了这个怎么怎么怎么样，那可以的，因为这个倾诉对他来说需要有个人承接。因为你想想，他有可能他最开始的时候他最需要的是家人，如果家人能很好的承接这一部分的话，那么闺蜜啊和家人这个时候的作用真的是特别特别大的，就是在情绪上的承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家人没有时间，或者是家人没有这个意识到这个跟他去聊天，或者是让他哭一哭呀，让他去表达表达呀，这个是有帮助的话，那么家人可能会不耐烦，真的会。
会，对，就那个，我们有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对不对？
对
啊，就是这个真的有时候我们可能要非常明白的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可能这身体生病的时候，唯一可以对你无怨无悔，随便被你情绪就是分，就是或者去你去发泄你的情绪的，可能就父母，父亲可能都，母亲有可能是，对，但是其他的不管是儿女啊，或者是爱人啊，都不容易，
对
吧？
因为其他人还要，
他有生活啊。
就是对，其他人还要生活，但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一个是不是有能力去承接，
哎，
或是对方呢是不是有能力承接？
嗯，
另外一个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些人会觉得什么呢？就会马上阻止他说，
你乐观一点嘛，
就是，
对不对？
哎，这对，
我天哪，怎么乐观啊！我的天，
对，这就是我要说的一个下一个话题，就是轻易不建议啊，就是下一个原则吧，就是说不建议。就是说你不要什么，不要太在意啊，不要太悲观呢，啊，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无力的，有点在打断 打断他的情绪的一个抒发。其
嗯。
实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虽然说，哎，你注意力在哪儿，你的那个能量就在哪儿，但是他对你的一个信任的基础之上，他这种倾诉是一种释放。这个时候不是负强化，就是我们刚才说不主动聊病情，如果是你不停地聊病情本身，那这个叫做一个负强化。那么我们其实是在帮他去做减压和释放。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有能力去承接他情绪的人，这个叫做情绪的一个释放啊。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不劝
不
啊，
缺。
说哎，你不要再，你要乐观点。哎，他都怎么可能
对
呢？
呀，
这
你
是非
就
常
是，
不现实的事
对
情。
呀，那那就是这个东西放谁身上，谁也没办法想乐观就乐观嘛，对不对？这话说的真的是很轻飘飘的一句让人很不爽的话，
对，对的，是的，你这样子劝他的话，家人劝他也是，朋友劝他也是，这个我觉得是没有营养、没有价值的，也做不到。你想想，我们刚才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作为我们听到的，对吧，就已经很难过。我其实聊完第二段，我刚才也有消化一下。这个朋友虽然走了十几年了，但是这个对我的这种震惊和影响度还是在的。所以呢，我们做不到，我们本身都做不到这种乐观和那个说，哎，不在意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劝他人，对吧？就是跟他不用劝他，然后呢，就是让他倾诉。比如说他情绪不好，那你哭出来吧，你哭出来会好一点，那你就听他哭一会儿，对吧？然后比如说他在抱怨啊，说的家里人不帮他啊，你就做一点，你说是的，是的，这个时候确实都不容易啊。就这样子，就是你把自己想成一个容器来承接他的情绪啊。当然了，我们不是说把情绪接过来，是我们共同去把这个情绪就释放掉。
这个还蛮难的哈，就是作为你，我觉得如果是专业的心理指导医师的话，他们可能比较容易承接了一个不太高兴的这个情绪以后，他可以把它释放得很好。但是我们像普通的朋友的话，我们要承接了一些不高兴的情绪，可能也会让我们不高兴很长时间。对，所以我其实也有建议我的那个朋友的朋友，我真的说，我说你也许你需要一个专业的心理医师来疏导你，因为你的不管是你的先生也好，哈，你的家人也好，他们都没有可能没有这个能力来承接你这么多的情绪。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所以其实这也是我在做节目里边哈，就是一直很想潜移默化的去传递这样一个。就是我们要重视的是什么？就是首先我们要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对吧？这个情绪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其实不是让我们的听众自己去完成这一部分。很多很多的人会说，哎，就是跟我聊聊天之后，我要怎么做怎么做？就是你没有办法做到专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刚才莉亚的建议就特别好，这一部分其实要交给专业的人士来做。但是我们要知道不做哪些，然后如何让自己出来
对，
啊。
而且我也知道，在美国啊，我不晓得中国的情形如何哈。我知道美国是有一些，比如说有得了这个癌症的朋友，他们是有是有提供一些免费的心理的咨询的这种这种就是说让你释放情绪也好，让你倾诉也好啊，或者安慰也好，他们是会有这些关怀的。
对，非常有帮助，都有的，这边也有的哈。所以，我们接着再说一下，就是你不建议对吧？然后，我觉得很好的话题是什么？我还是要这一段，因为又快要结束了。我这一段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一起去聊，因为是朋友嘛，你就一起去聊聊过去美好的时光，比如说你们一在一起就快乐的时光和事件。回忆是一个特别好的疗愈，就是，为什么说年龄大的人，就是他，我们叫什么近期记忆就比较差了，然后他会记得以前很久的事情，所以回忆是一个很好的疗愈，你可以理解为哈一个小药片哈，因为你看，既然是你很好的朋友，对吧？你们一定有很快乐的时光，所以就跟他聊这一部分，或者是说，哎，你可以主动的去，你知道他。在什么什么时候比较快乐？你主动的去提那一段回忆也是很好的话题。所以刚才不有说，哎，我们怎么跟他聊天？我们不敢这样，不敢那样，对吧？就是回忆，就是这个回忆的这种疗愈是很有力量的，而且是要你记得啊，是美好的回忆，而不是悲伤的回忆。
当然，对，找一些 回忆来一起来分享，大家的情绪都会变好一点点哈。嗯，好了，我们说到这呢，也是稍作休息，回来以后接着聊。